请同心祈祷。监察人心的主，我们多谢你，你了解我们，你认识我们，你又将你的启示透过圣灵藉住使徒约翰向我们显明。现在求你引导我们进入你的真理，给我们透过撒迪的教会，让我们有一个好好反省、醒觉、醒悟的一个机会，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每一个人今日听到你要对我们个人讲的声音，你要对我们教会整体讲的说话。我将以下的时间恭敬交在神的手中，求你与我们同在，听我们祈祷，奉耶稣名求，阿们。各位好，我是何尚允牧师。不知道你呢认不认识一些会有梦游症的人，或者是患梦游症的人。真人真事，英国呢有一名男子，他在凌晨时分呢，就在回家的途中呢，就突然发现呢，有一个少女在地盘的吊臂上面。原来呢这个少女呢是有梦游症的。她不单止离开自己的住所，而且呢是在睡梦中攀爬了130尺，更加呢在吊臂上面再横行了40尺，然后呢就站在她那里，是完全不知道的。另外呢亦都有一对网上的男女，他们呢分享他们的故事，他们说他们持续发现呢家里面的牛奶未饮过呢就不翼而飞。咁女嘅就指责男嘅。男嘅呢就死口唔认。一周又一周，牛奶呢喺双方都声称系从未饮过之下呢就唔见晒。咁两个人嘅争论一路到几时呢先至解决呢，就系到女方发现屋企仲有其他嘅一啲怪现象，所以就安装咗几部室内嘅录影机，先至呢系真相大白。梦游症呢可能比你比我想象当中更加普遍。我呢找不到加拿大的数字。不过呢相关的研究指出呢，在美国有800万人，是 4% 的成年人口是有梦游的情况。启示录的七教会当中，我们之前讲了四个。特别嚟到今次是第五个的教会，这个是位于撒迪这个城市的教会。撒迪是一个富裕风光之城，可以这么说，因为它坐落在一个金矿的沙丘之上，它的河呢是有金沙的，它亦都是当地呢一带好可能呢是第一个打造金币的地方，荧光幕上面我们看到。第二，撒迪城呢亦都因为它的地势险要，它是建在悬崖峭壁的旁边，所以呢它有天然防守的屏障，再加上呢是三边的城墙呢是保护，荧光幕上面你都看到了。所以呢肯定是一个易守难攻嘅一个城市，系当时咧军事嘅要塞。但系正正就系因为佢嘅安全啊，同埋过度嘅自信，撒迪咧曾经两次被人攻陷，两次嘅沦陷都奇妙地，原因都系因为防守嘅人嘅疏忽同埋昏睡沉睡，叫敌人咧系有机可乘。第三个我们需要认识这个撒迪的地方的背景呢，是主前334年荧光幕的左下角那幅的图画。当时呢撒迪呢是准备要建造一个比在雅典同类型大两倍的亚底米神庙。但是呢开始没几耐就因为政治的原因所以被迫停工。一过就过了百多年，去到主前的175年，这个神庙的工程又再次复工。 但系冇几耐又停咗工。之后到耶稣嘅主后十七年，又有一场大地震，将当时神庙嘅地盘咧系淹没，因此咧呢一个亚底米神庙始终冇办法完成。呢一场嘅地震亦都叫撒迪咧系失去咗昔日嘅嗰种嘅光辉同埋重要。一路到启示录嘅年代第一世纪嘅末期，从外表睇，撒迪咧因为有当时罗马帝国嘅支持，所以咧系开始逐渐嘅复苏繁荣起嚟。但系人嘅心似乎系未苏醒，城市如是，教会如是。主耶稣就藉住使徒约翰写信俾撒迪嘅教会，佢点样讲呢？荧光幕上边启示录嘅第三章第一节，我哋一齐同读。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哇，耶稣一开始就话他是那个手拿七星和七灵的那一位。在第一章启示录的里面，我们知道七星是代表七个教会的使者，七灵就是代表上帝那个全知全能的圣灵。正因为有圣灵的帮助，所以主耶稣能够看清看透撒迪的教会和信徒的表现，他们的行为。神对撒迪教会和信徒说，他说安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哇，你可不可以想象这个是一个几严厉的警告呢？如果我们说之前在那四个的七教会的里面，以弗所是那个失去起初爱心的教会，我们说士每拿就是那个面对外面有强烈的逼迫迫害的教会，所以要至死忠心。别加摩就是那个在里面教会的内部服从了巴兰尼哥拉党的教训。到上个星期刘传道同我哋分享关于推亚推拉嘅教会，就係嗰个包容包庇耶洗别错误教导嘅教会。撒迪教会嚟到呢个第五个嘅教会，佢嘅信徒同佢嘅教会问题系乜嘢呢？你可以话就系一个金玉其外败碎其内嘅一个问题。佢自以为名声好好，这个的教会不知道耶稣却是说到他是面临死亡都不自知，面对死亡都不自知，是命活其死的教会，是有名无实的教会。没错，他不同其他之前那四个教会的境况，他没有外在的迫害，他甚至没有内在的异端。不过撒迪教会正是步向好似撒迪城的境况，以为有好多靠山，以为自己是不会失陷的，以为有好多的工作正在忙碌地进行，好多的事工，好多的行动，以为自己好了不起，但是竟然在上帝的眼中，神话你是起不了啊。没错，撒迪教会虽然有好多行为，在人的面前好似有好好的名声，但是实际上撒迪教会只不过是外表睇上嚟好好，是虚有其名的教会。撒迪心口不一，言行不一，公私不一。主耶稣说他们是名不符实，是虚有其表的教会。所以由第二节开始，我们就读到耶稣的提醒和警告。他怎样讲呢？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这个是在里面找不到任何值得赞誉之处的撒迪教会，耶稣一连发出了五个的劝谕，你可以话系五个嘅呼吁，五个嘅通牒。第一系乜嘢呢？耶稣叫撒迪教会同埋当中嘅信徒，你要警醒啊！你要警醒。 现代中文圣经翻译呢，就是你要醒过来，你要醒过来。我们必须要从生活的那种睡梦的人生当中苏醒过来。如果不是呢，我们就会好像我们刚才所讲的那些梦游的人一样，最后只会因为自己的不清醒，因为自己沉醉在睡梦当中而造成会影响自己甚至性命不保的结果。梦游症讲的就是人在睡梦当中去过活，是人在不清楚不清醒的境况当中去做生活的日常事。当你从这个角度去想的时间，活在这样的状态的人其实何止人口当中的4%。每一日你和我生活在相同的人生，相同的工作，相同的压力，相同的日常，差不多你可以说是自动导航，是 autopilot， 是自动波的，是不用想的，是不需要反省的。一个星期过去，你想一想，你可以连一件重要的事你都想不起的。我们还不是一个活在睡梦当中，活在梦游症当中的人生。食物对我们来讲只是燃料，生活就只不过是一连串的反应。我们进入了梦游的人生当中。是不是？你有没有同感啊？此生非生，看似好正常，因为人人都是这样，甚至很多信徒都是这样，但是却是极其不正常。我们知道人成为行尸走肉，教会可以是属灵梦游的教会。主耶稣对撒迪教会讲，他说你要警醒，教会啊，你要警醒，信徒啊，你要警醒。能够防止昏睡的方式只得一个而已，就是当头棒喝，就是扑醒你，就是叫醒你。但是为什么教会和信徒会生活在一种沉睡的方式当中呢？我想到有两个可能不同的原因。第一，因为我们太累，因为我们太累，我们不想再走下去，于是我们就停留在昔日那种的成就和往事过去的美好的当中。我们好累，我们不想再面对有任何什么挑战，我们不想再要去抵御些什么东西，我们只是想回忆之前的梦想。但是当人的回忆多过他的梦想的时候，其实死亡不远。让我讲多次，当人的回忆多过他对未来的想象和梦想，人的死亡就不远。这个你要知道不一定跟年龄有关的，可以出现在工作、家庭、婚姻、教会、侍奉等等不同的层面里面，我们都可以处于一个这样的你可以说是睡眠的状态。当你身心灵长期处在一个交战的状态，放弃就是一个容易和吸引的选择。撒迪城曾经两次被攻陷，我讲过，甚至他因为地震那个地方被夷平。会不会当时的人这样想呢？或者现在都不错啦，不要要求那么多啦，算啦，人生就是这样的啦，我又不知道几时有地震，又不知道几时会被人攻陷，况且我们好累，我不想再做下去了，就是这样就算了，可不可以？第二个撒迪会沉醉在昏睡的当中的生活，我相信是这个原因。撒迪已经有不错的名声，因为当时在撒迪城，犹太人在当地是得到相当的重视，相当的尊重。基督徒很多当时也都是犹太人来的，犹太裔的人，而他们同当时的犹太的群体亦都不似在其他地方这样有很大的张力，所以他们可以依附当地这些犹太人的势力，就不会有在生活当中的迫害或者打扰。既然生活不错，主耶稣和基督教的信仰就只不过是一个买多个保险啦的信仰。教会的主没有真实影响撒迪信徒的日常生活，所以信耶稣信徒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一种生活点缀。弟兄姊妹朋友，耶稣呼吁撒迪教会的信徒要醒过来，你醒啦，这个是耶稣的呼吁。 你认为今日嘅信徒同埋教会又需要从啲乜嘢嘅睡梦当中去醒过嚟呢？避免我哋生活嘅梦游症去危害自己嘅属灵生命呢？第二个耶稣嘅呼吁，耶稣话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撒迪教会嘅信徒并唔系冇忙碌嘅行为，你唔好搞错，呢班唔系一班咧懒到出汁嘅人，佢有行为，耶稣睇见佢嘅行为，不过耶稣责备嘅却系佢哋冇一件系能够完全或者亦做完成嘅。刚才我哋讲过，撒迪城有亚底米神庙嘅兴建计划，不过弃置嘅工地系当时人人都可以经过见到嘅一个事实。信徒若果自知自己唔够完全，而好似保罗、使徒保罗一样去竭力追求完全嘅地步嘅时候，呢个问题唔大。但系如果信徒甚至教会以为唔完全系冇咩大不了，唔再去愿意成长，唔再愿意被主心意更新变化，咁呢一个问题就大啦。信徒嘅问题就大，教会嘅问题就大啦。耶稣对教会嘅要求唔系一种开始咗啦都好啦嘅要求。有人以为信咗主嚟教会洗咗礼就完事啦。冇让自己嘅生命完完全全嘅被引到喺神嘅面前，成为一个名副其实嘅基督徒，而只系一个按名叫做基督徒而已。唔系，耶稣嘅命令，弟兄姊妹朋友，系坚固嗰啲剩下将要衰微嘅。你要记住，坚固嘅命令系持续嘅。唔系坚固一日，唔系坚固一时三刻，唔系洗礼嗰一日去坚固你，唔系信主嘅初头被坚固，系一路持续嘅，唔系一次就算，唔系有头冇尾，而系贯彻始终，唔系虎头蛇尾嘅。第三，耶稣对撒迪教会嘅要求系乜嘢呢？去到第三节经文咁话，佢话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你几时临到你也决不能知道。属灵昏睡嘅人，主耶稣提醒我哋要回想自己系点样接受福音，回想自己领受过嘅究竟系一个乜嘢嘅使命。回想，弟兄姊妹，属灵嘅善忘啊，属灵嘅失忆症啊，实在系今日唔少信徒嘅通病。我哋一定系因为对救恩有一个深切嘅感触，我哋先至会信主嘅，呢个系事实。不过事情一耐咗，我哋就容易以为，哎，其实一切都几好啦。我哋翻教会都有一段嘅时间啦，我哋有固定嘅聚会啦，我哋参加网上嘅崇拜，我哋甚至有十一嘅奉献，我哋喺教会里面亦都有形形色色嘅侍奉，可以做嘅都已经做紧啦。我哋开始察觉唔到自己当初信主嘅嗰种热衷，嗰种嘅热诚慢慢冷淡，我哋开始与主越行越远，却不自知。弟兄姊妹朋友，冇自觉同埋反省嘅属灵生命系非常危险。让我再讲多次，如果你嘅属灵生命系冇一种嘅自觉同埋反省嘅机制，呢一个系一个非常危险嘅境况。自觉反省嘅先决条件系我哋愿意回想，我哋愿意谂翻，我哋愿意谂翻转头，唔系回想自己，唔系谂紧咧以前嗰啲丰功伟绩，唔系谂翻咧想当年嗰啲嘅美好，系竭力嘅回想起初我哋听见嘅系一个乜嘢嘅福音，我哋领受嘅系一个乜嘢嘅信心，我哋回应嘅爱心系咪已经不见咗？好似以弗所嘅教会系咪已经开始有破口，而我哋自己都懵然不知？我哋嘅领受一个乜嘢嘅使命，我哋有冇付诸实行呢一个回想嘅心，呢一个回想嘅行动系基督徒必须要有嘅。 要重建一个回想的心，就要恒常腾出一段的时间，细心去回想神在你和我生命里面的工作和供应。所以牧师点解好多时候都不厌其烦嘅鼓励弟兄姊妹，我哋真係要每一日或者我哋都要恒常嘅有读经祷告嘅时间。点解呢样嘢咁紧要，係缺乏係唔可能嘅呢？因为如果我哋冇呢一个嘅机会，冇呢一个嘅空间，冇呢个回想嘅生活习惯，好多时候我哋就离开上帝都不自知。我哋可以好似撒迪教会咁做尽好多嘅嘢，到头来上帝话你是按名是活，不过是死的。弟兄姊妹，我鼓励你尝试透过将你的属灵经验、属灵领受写低，将你读圣经的心得和那些体会写低下来。过去这段时间呢，现在差不多有40多位的弟兄姊妹加入了教会这个的亲亲巴父的群组 WhatsApp 群组的当中。无论你有冇呢一个灵修嘅习惯，我欣赏嘅系每一次当佢哋去抄写圣经、去亲近上帝嘅时候，佢哋都问自己啊，呢一段嘅经文，今日嘅生活有啲咩嘢值得我赞美上帝嘅地方呢？有啲咩嘢系我需要向神认罪嘅呢？有啲咩嘢系值得我去感恩嘅呢？呢一个嘅回想，叫佢生命里面摆返喺校正返喺一个上帝引导嘅生活当中。我鼓励你将呢啲嘅经验记录落嚟，写低落嚟，录咗音佢，好简单。甚至有机会嘅同一个两个弟兄姊妹久唔久分享你呢啲嘅体验。逐渐嘅你嗰个属灵嘅失忆症就会返嚟。你嗰个属灵嘅记忆嘅功能就会发觉越嚟越有改善。第四，耶稣要求自负的撒迪教会要从对神的道只听不行的态度当中醒悟过来。第三节，让我们再看一次，所以你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又要遵守。弟兄姊妹，你见不见到？又要遵守，这里讲的是我们要坚持，我们要守住所领受的道。如果不好好守住这些道，撒旦就会将他们好像那个撒种的比喻一样将他们夺走，苦难会将这些道种逼走，思虑会把这些道种压扁。弟兄姊妹，今日我发觉在教会的当中似乎有一种风气，什么风气？就是我们一味要求讲员是很重要的，他要讲得动听，他要预备得好，他要叫人呢有说服力，令听的人呢有所领受。但是似乎我们忘记了更加重要的是要求听的人留意自己究竟有没有被真理所改变。不要只是一味要求讲员的重要，而漠视听的人，包括你自己，有没有被真理去改变。应当羡慕和效法的不是讲道的人，而是行道的人。弟兄姊妹，你是不是一个行道者？你是不是一个遵行神道的人？或者再问，你身边有没有一个和你一同遵行神的道的人，与你一同走这条天国的路呢？你有没有这些同行者、同路人呢？最后第五，耶稣渴望他的教会和信徒是持续信服在七灵这个圣灵的带领底下，不要心存侥幸以为啊，那个知道我们行为的主或者看不见呢，或者我们今次做这样东西他不知道呢。因为耶稣说，信徒啊，你要立刻的悔改。为什么我知道？因为第三节他就是这样呼吁。他说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决不能知道。我想问大家，悔改认罪是一个非基督徒在受洗成为基督徒时候要做的事啊，还是一个已经受了洗的基督徒之后要做的事呢？悔改认罪究竟是一个非信徒在受洗成为信徒之前所要做的事，还是一个已经接受洗礼的基督徒要做的事呢？ 其实呢个系整蛊你嘅问题嚟嘅，因为无论非信徒或者信徒，我哋都需要认罪悔改。当我哋还未曾系基督徒嘅时候，我哋得罪上帝，所以主要我哋悔改。因为信而被称义嘅时候，神俾我哋一件嘅白衣，圣经形容呢个系披戴基督。但系当我哋穿上咗呢一个嘅义袍嘅时候，我哋因着还未曾改变嘅生活行为举止，我哋嘅心思嘅意念，好多时候会令呢件嘅义袍整污糟。好多时候我哋会令呢件嘅义袍蒙上污点。所以信主之后嘅人仍然要悔改。我哋要保持呢件嘅衣服不被玷污。有啲人以为啊，我身穿呢件耶稣所俾嘅义袍就够啦。我哋唔在意之后我哋喺呢件义袍上面嘅污点系越嚟越多越嚟越大，我哋就成为一个名不符实嘅基督徒。弟兄姊妹，努力保持衣服洁净嘅，呢度耶稣所讲嘅就系嗰啲竭力活出圣洁义行嘅人，呢啲嘅人才是名符其实嘅基督徒。呢啲人先真正系名符其实嘅基督徒。喺马太福音嘅里面，耶稣提醒佢嘅门徒，马太福音24:42-44，佢咁话，佢话所以你哋要警醒，因为你唔知道你哋嘅主系边一日会来到，所以你哋亦都要预备，因为你哋想象唔到嘅时候，人子就嚟啦。喺撒迪教会嘅信嘅里面，启示录嘅第三章，我哋亦都喺第三节同样嘅读到，耶稣都系咁话，佢话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们，决不能知道。我哋可能亦都会有撒迪教会相类似嘅问题。今日的而且确好多基督徒唔再盼望救主嘅再来。佢哋过住嘅系都觉得唔错啦嘅自满自足嘅生活。好似基督再唔再来都唔重要。甚至耶稣根本唔需要再来，佢哋都过得几好啦。所以佢哋从来唔会为耶稣嘅再来做任何嘅准备。诚然今日唔少信徒嘅问题，正系我哋对我哋身处嘅呢一个嘅世代世界评价过高。却系对耶稣再来同埋佢所赐嘅嗰个永恒生命评价过低。最后耶稣向撒迪教会喺第四至到第六节带出劝勉同埋应许。第四节佢咁话，佢话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监察人嘅主，嗰、那个有七星同埋七灵嘅嗰位主，佢清楚知道撒迪教会嘅实况。佢知道当中仍然有几个未曾沾污自己衣服嘅人喺其中。跟随主穿白衣嘅系呢一班心智系与嘅心智不同嘅一班少数分子。呢一班人唔愿意随从世俗去污染自己嘅行为，所以主确认承认佢哋喺生命册上面得以承受永远嘅生命同埋荣耀。呢一班人敢于与众不同，呢件绝对唔系一件容易嘅事。你要记得喺旧约圣经嘅当中，几十万嘅出埃及嘅以色列壮丁当中，只有约书亚，只有加勒能够有资格进入上帝迦南应许之地。最后耶稣在第五、第六节他这么说，他说凡得胜的必穿这白衣，我又必不从生命册中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事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耶稣应许那些得胜的那些行为表现证明他们是遵守主道的人，耶稣应许他们能够参与他凯旋回归的行列，同他一样身穿白衣与主同行。为什么我知道？因为在启示录的到19章的时间，我们就读到这个情况，这个实现。 19章11到14节在荧光幕上面我们一起读。我观看见天开了，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称为诚信真实，他审判争战都按着公义，他的眼睛如火焰，他头上戴着许多冠冕，又有写着的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浅了血的衣服，他的名称为神之道。在天上的众军骑着白马，穿着细麻衣，又白又洁，跟随他。那些在神生命册上面的，就是耶稣基督亲自承认的人，他们会承受永远的生命和荣耀。相反，撒迪教会曾经在这个地上很有名声，但是在上帝的眼中，他说却是死的。因此耶稣提醒他们，呼吁他们尽快的悔改，不要追求在世上世人眼中的那种的名誉，而要追求是你的名有一天在天父的面前得着确认，弟兄姊妹。所以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章32节，他曾经这样说，你记不记得，他说凡在人面前认我的，我在我天上的父面前也必认他。今日弟兄姊妹，为你自己，为你身边的信徒，为我们的教会，能够得着这个的应许，向主求加力了。完结的时候，让我们再读启示录的第三章第五节，成为我们今日上帝对我们的承诺，亦都成为我们今日神对我们的提醒。我们一起读，凡得胜的必穿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中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事者面前认他的名。我们同心祈祷。神啊，我们都祈求你从生活的那种好像梦游的人生一样叫醒我们。神啊，或者我们今日已经在这种的昏睡的当中呢睡得太耐。亲爱的天父啊，虽然你对撒迪的教会的警告是可怕，是严厉的，但是却是满满的充满恩典和真理，是何等的宝贵。主耶稣，求你赐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听到的人，从你而来的平安，而不是单单生活的安逸，会叫我们沉沦，会叫我们活在睡梦当中的那种的安逸，叫我们懂得安静，建立那个的关系去亲近你，而不是在我们的信仰的里面昏睡、休息、放弃甚至逃避，叫我们从生活的沉睡当中再一次醒悟过来，追求圣洁，积极等待主的再来。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义求，阿们。